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又能见到国语堂的弟兄姊妹了。还记得在疫情之前呢，很多时候都会跟弟兄姊妹一起去郊游、去爬山、去旅游。但是相信呢，最近的一年多来，弟兄姊妹都很少出外去旅游了，由于疫情的影响。今天呢，我就想给大家当一次导游，带大家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在 BC 省的 Hope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叫做 Othello Tunnels，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如果没有去过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去过的弟兄姊妹呢，我们也可以去故地重游，但是现在先不要去，因为 Coquihalla Highway 那个地方呢，沿线有很多的地方正在发生山火，附近呢有很多的居民都撤离了。 Othello Tunnels 这个景区呢，它是由桥梁还有四条火车隧道组成的，周边呢还有一些行山的路径。这四条火车隧道呢，它们是穿过坚固的花岗岩，也穿过原生态的 Coquihalla River。 在1900年代初期呢，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就决定将 BC 省南部海岸和这个 Kootenays 地区要连接起来。他们认为最好的铁路线呢，就是穿越这个 Coquihalla 峡谷。在这个峡谷呢，有陡峭的岩石峭壁，下面还有汹涌澎湃的水流，都使得这个建造隧道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难以想象，在100多年前，工程设备有限、技术不发达的时候，要开凿这样一条隧道有多艰难。这个巨大的工程啊，就算是放在今天，我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记得在很多年前，我和教会粤语团契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到那边的时候呢，我自己啊，首先是被神所创造的这个自然景观所震撼了。有很多部电影都是在那个景区里面取景，因为啊，那里的景色是非常的美丽壮观。接着呢，我又被铁路隧道的独特所吸引了，特别是这一条四号隧道。我们去的那一天呢，是一个多云天，光线呢时好时坏的。隧道里面的铁轨已经被移除了，当我们在隧道入口的时候，还能看到远处那一点点的亮光，可是呢还没有走几步，就仿佛掉进了一个大黑洞里面。因为隧道里面啊，它是没有路灯的，伸手不见五指，加上路面呢是凹凸不平，我们必须要注意脚下，非常缓慢、非常小心地去行走。有时候呢，从隧道的顶端还会有水滴下来，在那当中行走的时候啊，仿佛是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状态，因为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在等我们，所以那时候呢，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出口处呢，虽然有那么一点点微弱的亮光，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那个亮光是那么遥远，根本照不到我们脚下的路。由于太过专注我们自身的处境，以至于呢，出口的亮光对于我们来说仿佛是不存在一样。后来我们不得不打开我们自己的手机电筒，就算是这样呢，从旁边黑暗的角落偶尔会跳出来一个恶作剧的人，也会把我们吓得不轻。当我读到今天的经文，我就想起了我们去过的这一条隧道。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时常会出现类似的黑暗隧道。大卫那时候的经历就好像进入了人生某阶段的黑暗隧道，而且这一条隧道很长很长， 他在诗篇十三篇中所描述的他自己的整个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试着在这一条隧道当中一窥究竟。今天我想请大家运用想象力，跟着我一起进入隧道当中，亲临其境，去体会一下大卫在这一首哀歌中所经历的三个阶段。首先，让我们进入隧道，还没走几步，就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身边是无尽的黑暗。我们听到大卫在隧道当中的呐喊，经文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大卫控诉曾与他立约的耶和华，忘记他，向他掩面，向他隐藏。他说：“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表明这个长期的艰难的处境已经使他的情绪出现了问题。他觉得耶和华在向他掩面，故意不理他。他正陷入极深的痛苦之中，心灵需要被神安慰，却找不到神。这时候的大卫就像进入了那一条黑暗的隧道，看不到前路，只有无边际的黑暗包围着他，企图要将他吞噬。这黑暗的深渊呢，似乎永远也不会过去。他的内心犹如翻滚的波涛，毫无平静安稳可言。他不知道这种似乎被神遗忘的日子要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当时大卫正在被扫罗王追杀，他说：“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也就是说，在这种似乎被神遗忘、似乎被神置之不理的状态之下呢，敌人占了上风。大卫深陷苦境，极其盼望得到神的帮助，助他一臂之力去战胜敌人。但是他却找不到神，加上他心里极其痛苦，致使大卫用四个要到几时呢迫切地向神呼喊，似乎是在埋怨神：“神啊，你在哪里？你为什么向我隐藏？你怎么容许敌人来压制我？你怎么还不救我？你何时才救我？”他向神发出非常情辞迫切的呼求。从约伯记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约伯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也在寻找神。在约伯记二十三章三节，约伯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约伯盼望能找到神，并将自己的案件呈到神的面前，让神来为他主持公道。他唯一的渴望就是能够寻见神，能够见到神的面。从大卫和约伯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在困境中寻求神的那种迫切的心情，他们把自己心底最深处甚至是骨髓当中的痛苦都呼喊了出来，期待神能够听见自己这样情辞迫切的呼求。 我们都知道，当小婴儿刚刚出生的时候呢，他们还不会说话，所以呢，他们会用哭声来表达自己的需要，不管是饿了、困了、尿片湿了，还是身体不舒服了，或者是需要关注、需要爱抚，他们都会哭，因为哭就是他们跟父母沟通的一个方式，而且沟通的时候还是情辞迫切的，哭得很凶。我记得在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啊，她常常都是在哭，而且呢，哭声是非常响亮的。开始的时候呢，我一听见她哭，我就会乱了阵脚。之前读过的那些什么育儿百科全书啊，这些全部都抛在脑后了。那我先生呢，他就比我还要紧张。很多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办，就只好让女儿在一边去练练她的肺活量了。如果再生第二个的话，可能会有所改善。啊，可是没有如果了啊。我们有时候呢，真的分辨不出来女儿的需要，但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却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了解我们每一个痛苦的经历，也听见我们情辞迫切的呼求。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不知道有多少次会出现这样的黑暗隧道，如果出现了，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呢？比如说，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或是家人的身体出现了状况，或者呢，经历了至亲的离世，又可能是家庭经济上面的缺乏，或者是在工作上跟同事、上司之间关系紧张，也可能是家庭关系出现了问题等等。在这些沮丧和灰心甚至是绝望的困苦当中，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大卫那样向神去发出呼喊：主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借着向神发出我们内心的呼喊，我们在人生的非常时期呼求天父的介入，并且呢，我们祈求他赐给我们信心去依靠他，去等候他，直到他救我们脱离苦难。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不一定立刻蒙神的应允，但是当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仍然是我们生命的主，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在以赛亚书49:15，耶和华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神在任何情况底下都不会忘记我们，也不会离弃我们，因为他对我们的爱比母亲对儿女的爱更甚。那些看似神缺席的困境，是我们再一次去经历神的信实和慈爱的时刻。在以赛亚书41:10那里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当黑暗突然降临，使我们的内心恐惧、害怕、惊惶的时候，借着呼求，我们认定我们这一位神，因为他应许与我们同在，坚固我们，帮助我们，扶持我们。大卫在第1和第2的呐喊当中，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大卫，他也向神展示了自己真实的一面。现在让我们再往隧道的深处走，看看大卫在困境中的呼求。大卫向耶和华呼求说：耶和华我的神哪，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大卫就像在那条漆黑的隧道深处祈求，求神看顾，求神保全自己的性命。他不愿与神隔绝，求神使他的眼目光明，将他再次带回到生命之中，并求神伸张正义，不给仇敌夸口的机会。此刻的大卫觉得，神如果还不介入他的处境的话，他就会沉睡致死，被仇敌所胜。所以呢，大卫向神的祈求紧迫感剧增，他呼吁神向他负责，求神看顾他，应允他。这个呼吁跟他在第一节和第二节那个呐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是遥相呼应的。大卫在这里称呼神为耶和华我的神呐，表达出他与神的关系。他认定了神必垂听他的祈求，他对神的信心是基于他从前对神的认识和经历。大卫知道他呼求神的时候神必回应。大卫对神的信心令他意识到，因着上帝与他所立的约，他的仇敌便成为了上帝的仇敌，上帝的得胜也必成为他的得胜。大卫虽然还在这一条黑暗的隧道当中，环境没有任何的改变，敌人并没有停下追赶他的脚步，但是借着祈求，大卫重新的与神结连，耶和华再次成为他的拯救。从大卫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超越苦难的起点在于从苦难中抽离，转向神，用信心来向神发出我们内心深处的祈求。不论我们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出现了任何的危机，只要我们肯面对神，把我们的困难告诉他，并且信靠他，这就是我们在困境中的转捩点。如果我们的中心仍然放在自己的身上，这个黑暗的深渊就会无限的扩大，不单只拦阻我们看见神，还会形成与日俱增的内心对神的不满，这种的情绪，同时呢，也会认定神在我们的困境中缺席了，也认定我们自己被神忽略了。因此呢，我们要将眼目从自己身上挪开，定睛在神的身上。有时神并没有立刻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会觉得被神放在了一旁，情辞迫切的呼求好像神也从来不曾听见。实际上，神的延迟并不意味着丢弃我们，相反，神正在等候我们去寻求他的面，常常到他面前去祈求，他会按着自己的时间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他自己的计划。在我女儿两三岁的时候呢，我学会了一个很好用的词，叫做请等待。我们知道孩子们呢，他们想要的东西都会希望马上可以得到，他们是缺乏那一种等候的耐心， 特别是呢，如果是他想饭前吃零食，或者是想玩别人手上的玩具的时候，我就会对女儿说，请等待，吃完饭再吃零食，或者是请等待，等小朋友玩好了，你再玩。慢慢的呢，他就学会了等待，跟小朋友这个抢玩具的次数啊，也渐渐的减少了。孩子还小的家长呢，可以尝试一下，对你的孩子说“请等待”，来锻炼他们的耐心。弟兄姊妹们，我们尚且懂得这样去训练我们的儿女，更何况神呢？他更希望我们在主里面日渐成长，长成基督的身量。在神的延迟当中，他让我们学习在困境中等候他的时间，向他祷告，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这样，我们才能在黑暗中遇见神，靠着神所赐的力量，胜过外在的环境，经历他在我们生命中丰丰富富的恩典。在耶利米书33章3节。耶和华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当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向神发出真诚的祷告，神就应允我们，并将又大又难的事指示我们。当我们在祷告中经历了神的信实，我们的信心就得到炼净。当我们专心等候、仰望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被神陶造，变得越来越丰盛。大卫的祈求让我们看到他对神的信靠和信心。祈求之后呢，大卫进入了向耶和华歌唱。大卫说：“但我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诗人想到曾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耶和华，必然忠于自己所立的约。在第五节，大卫用一个“但”字，在他这篇的诗歌中画了一个转捩点，他的祈求也使他在耶和华那里找到了盼望，并重新得力。黑暗的势力仿佛在他身上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了，因为此时神使大卫的眼睛明亮了，他好像发现隧道尽头的那个亮光。这个亮光不仅照亮了他的脚步，更是照亮了他的心灵。神从前向大卫所施的慈爱、救恩和厚恩，使他确信神必遵守盟约和应许，并向他施行拯救。在诗篇89篇3到4节，神这样说。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当诗人回想到神曾与自己所立的盟约，他顿时明白了，这约仍然是有效的。耶和华仍然是他所认识的那一位眷顾他的神。这时候，在隧道入口处的愁苦和不安立刻消失了。大卫在神的慈爱和救恩中得享平静安稳。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美丽的图画：大卫朝着前头的亮光，用信心走出了黑暗的隧道，在隧道的尽头，他 他拥抱上帝荣耀的大光。大卫的心从愁苦变为欢呼，因为他发现无论自己处在隧道的任何一个阶段，神都没有离弃过他。他终于寻回了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他唱出了赞美神的颂歌，来回报神对他的拯救。我们从这两节经文可以看到，大卫的处境并没有改变，但他的内心经过祷告之后却完全不同了。弟兄姊妹们，可能在我们生命中，黑暗的隧道仍然黑暗，危机仍然四伏，工作和生活当中仍然有些地方是看不到出路的。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新冠病毒仍然在肆虐，在这些人看来完全不能改变的处境当中，我们可以效法大卫，思想从前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些的片段，和他在我们身上曾经施行的恩典和拯救，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向神发出真诚的祷告，将忧虑和恐惧都交给他，靠着主恩典的大能，再次帮助引领我们走出黑暗，并且最终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在隧道明亮的尽头高歌赞美耶和华。另外，从诗歌当中我你关系的表达，可以看出大卫与神的关系亲密无间。在约伯的身上，我们同样能看到他与神亲密的关系。在约伯记42:1，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从大卫和约伯的言辞中，他们对神属性的认识，让他们可以用这种我你关系来表达他们与神之间的亲密程度。在2006年罗马电影节当中，上映了一部电影，这个名字叫《听见天堂》。主角呢是一个名叫米可的10岁小孩，他最喜欢的事情啊，就是跟爸爸一起去看电影。他特别喜欢电影当中那种紧张刺激的枪战的情节。米可呢，生性好动，非常的活泼开朗。有一天呢，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爬到高处想拿爸爸的猎枪来玩，没想到呢，脚底下一滑，枪走火了，他从凳子上摔下来，这个猎枪射出的霰弹不幸地击中了他的眼睛。爸爸闻声赶来，将满脸鲜血的米可送往医院。这一次的意外啊，彻底地改变了米可的人生。虽说他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医生却告诉他的父母，米可的2只眼睛永远都看不见了。对于米可来说，这可能比死更加的难受，因为他曾经看过那么美丽的世界，曾经看过多姿多彩的颜色，更看见过他的至亲父母的慈祥的模样。这些啊，在以后的日子里将不复存在。无限的黑暗不仅笼罩着他的眼睛，更是遮蔽了他的心灵。在1970年代的意大利呢，米可必须要去到一所特殊的学校去学习。 于是啊，父母就把他送去了一间教会学校，他还需要在学校里面寄宿。双目失明呢，本来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了，现在还需要换一个新的环境。没有了父母的精心照料，米可他在生活当中和学习当中都出现了各种的不适应。他非常排斥新的环境，不愿意接受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一切，也不愿意去学习盲文。这时候呢，有一位优秀的老师出现在他的身边。有一天，老师问他：米可，你有五个感官，你为什么只用其中的一个呢？在这一位老师的不断的启发和鼓励之下，米可开始锻炼自己的听觉，也开始学习盲文。他发现呢，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制造出不同的声音，于是呢，他就跟他的好朋友一起用这个老式的一个录音机来录制各种各样的声音。渐渐的，米可叛逆的情绪被改变了。后来呢，他甚至在校庆的庆典当中导演了一出舞台剧，他让每一位观众呢都戴上眼罩，只听声音。米可设计的这个音效啊，还有孩子们的演出，触动了家长和老师们。在座的每一位观众都感动不已。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看看这部电影，它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米可后来成为了意大利著名的电影音效大师，他所设计的电影音效啊，多达400多部。上帝创造了我们，给了我们五个感官，我们要珍惜它们。因为从米可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一切都不是必然的，我们也需要用这五个感官去与上帝相交，多些走进大自然。在神创造的自然界当中，我们可以用眼睛去看美丽的景色，用耳朵去听小鸟的鸣唱，用鼻子去闻花草树木的香味，用口去品尝树莓的酸甜，用手去摸一下树叶、花草和泥土。借着神给我们的感官去认识神，体会神创造的美好。在与神的亲密互动当中，我们也去体会那种我你关系的甜蜜。刚刚讲到电影的主角米可，当黑暗突然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不知道怎样去面对，因为他知道他的看不见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生之久的。然而感谢神，他的失明并不是他人生的一个死胡同，而是人生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的生命中在某一个阶段遇到了低谷或者逆境，也许就像进入了黑暗的隧道当中，这时候不要惧怕担忧，因为隧道里的看不见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保持属灵眼睛的光明，我们坚持去仰望耶稣，像大卫一样，在黑暗的处境当中，我们去向神呐喊，向神呼求，向神歌唱，这个就是我们得胜有余的秘诀。斯布真曾经说，在神不难将黑暗变白昼，他能将黑云密布天空，他也能使天气晴朗。所以让我们放心交托他，苦难终究要过去的，让我们预先高唱哈利路亚吧。盼望今天我们一同走过的这一条隧道，能够帮助你思想大卫在人生困境中的心路历程。 也盼望我们都能在人生的狂风暴雨中向耶和华歌唱，靠主的能力去跨越一切的艰难险阻。神的静默和隐藏，有时就是为了提醒我们要静止不动，单单地注视那位全能的耶和华，以我们的真我来向神祈求，在风雨当中我们去经历他的同在，并经历信心和生命的成长，同时也让我们透过困苦的处境来看到那一位在黑暗或风雨的背后仍然掌权作王的主，确信他的全能超过一切眼前的困境，我们就能够将愁苦变为欢唱。哈利路亚，赞美主，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求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领我们，不论是在我们的顺境还是在我们的逆境，求主在我们的逆境当中带领我们，让我们来向神来呼求，向神来呐喊，向神来歌唱，我们要在逆境当中来寻求你的面。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在顺境当中也来数算你的恩典，让我们每一天过一个感恩的生活。主啊，我们知道现在在 BC 省的内陆，在 Hope 小镇那一带的地区正在发生山火，主啊，求你保守那里的居民，求主来保护他们的家园，也保守他们的生命，求主也保守所有的消防员在灭火的过程当中，求主也帮助他们，帮助他们能够尽快的把那个山火灭掉。主啊，也求你降下恩雨来帮助他们来灭火。主，我们把一切的困难都交托给你，求主亲自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引领我们走出每一个黑暗的隧道，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